好，我们开始看约翰一书第四章啊。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先要从第21节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21节开始啊，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整体，之前我们讲过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向神坦然无惧就意味着我们住在主里面，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没有人可以在上帝公义的愤怒面前坦然无惧，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行为在上帝公义的审判面前坦然无惧。我们之所以可以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是因为我们住在主里面。什么叫有声音？听不到我的声音吗？我的声音听得到吗？
可以听
听得
到，
到。
刚不听到。
对，我的声音如果不好跟我讲啊，这个网络的问题。OK，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啊，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好，23节我们很熟悉了，反复讲。神的命令是什么？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那23节讲了这样的信，我们要信他，并且要在他的命令当中行。好，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首先开始工作的是上帝自己，首先开始工作的父，他因着他何等的慈爱，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然后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啊，重生我们，让我们与基督相交啊，让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啊，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住在主里面。因着我们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遵守他的命令去行啊。所以衔接第24节讲到的圣灵啊，是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约翰继续讲，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就说明当圣灵五旬节降下来，同样邪灵也就开始工作。所以圣灵在上帝的儿女们心里面工作，圣灵是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认识基督。同样邪灵在这个第四章当中，约翰称他们叫谬妄的灵。啊，称他们叫谬妄的灵，这是与真理的灵相对应的。圣灵带领我们认识真理，但是邪灵带领我们远离，邪灵带领我们信靠的是谎言啊。所以，亲爱的弟兄，一切的灵我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出于神的不是。这就说明当时有很多的其他的灵已经开始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之间做搅扰的工作，但是这些灵。啊，那么为什么人会被这些东西所吸引？因为很简单，因为这些灵的能力同样超出人的想象。啊，因为人很容易被好像超自然的神秘的东西所吸引，而会以为这种超自然的神秘的东西就是好像自己出于上帝的。啊，人会有很多这种所谓的神秘的经验。而这些神秘的经验，若不是符合圣经的启示的啊，这些都有可能它不是出于圣灵的。那么约翰一书啊，约翰在这里提出了一条来鉴别是不是圣灵工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依据啊，这是在新约当中最显著的一节经文，就是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凡这个灵引导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名的，就是出于神。因为基督他不是仅仅成了肉身来，这是他的工作的第一步。约翰在这里讲是将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个第一步作为一个总括，来表明耶稣自己的作为。那耶稣不仅道成肉身啊，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取了人的样子，成为奴仆？是因为他要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舍命啊。然后他舍命之后，他要复活。 复活之后他要升天执掌王王权。所以凡灵来认耶稣基督之名，凡灵认耶稣是基督这样一个名的，这个灵是出于圣灵的啊，这个灵就是出于圣灵的。所以就我们就会发现邪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的焦点在哪里，是在于耶稣到底是谁，基督到底做了什么，这才是焦点。在旧约以色列民跟外邦人的区别在哪？在旧约以色列民跟外邦人的区别不是在于外在的表现，不是在于外在的仪表。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按照摩西律法，他们只能吃什么喝什么，对不对？有些东西是洁净的，有些东西是污秽，他们不能吃不能喝。他们外在的以色列的男人，他们的胡子都不能剃掉。但是这些外在的表现都是次要的。好，最重要的，很好，最重要的利彦讲的叫做认耶和华为神的，这就是生命记当中所说的以色列人你们要听耶和华是那独一的神。所以在旧约当中它有一个短语叫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是两个词，耶和华神是两个词。所以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是认耶和华是神的。好，那么到了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与世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最大差别在哪里？就是刚才讲的，认耶稣是什么？是基督。旧约耶和华神这个短语对应新约就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两个词，耶稣是名字，基督是职分。在旧约当中，神的名字是耶和华。神是他的一个创造主，那个神就是 Elohim， 那个耶和华是另外一个词， Elohim 是他的这样一个作为神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表现，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来告诉给我们听，耶稣是基督。所以凡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定是引导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名的。所以他后面说，凡灵不认耶稣的，不认识耶稣的，凡这个灵不认识耶稣的，诋毁耶稣是基督之名的，就不是出于神的，这就是出于敌基督者的灵啊。敌基督者的灵就是指敌基督身上的灵，是指邪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他已经来了，已经在世上，这是回应前面所说的敌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你们里面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灵。那在你们里面的那个住在你们里面的，如今住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灵的功用啊。回到23节，第三章23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个信从哪里来？所以这个信从哪里来？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自己的信仰见证，在我受洗读了圣经之后，不是那个时候读巴文克的《我们合理的信仰》这本书吗？我之前跟你们讲了。这本书里面的前言的一句话就是极其震撼我的，那还是前言，还不是正文，是译者的话，他赵宗辉翻译，他就说我们的信心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这句话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句话的教导就是跟我当时所处的教会的教导就是不一样。因为在我当时所领受的福音是从什么样的福音呢？耶稣基督他要拯救我们，但是呢我们提供信心，好像我们提供信心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条件，明白吗？好，你现在把第3章23节跟第4章第2节你把它结合在一起看。第3章23节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你也很容易把它理解为，好，神的命令让我们信，现在我呢信了，所以呢我就被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了。但是第4章第2节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什么意思？什么能够带领你去认出耶稣是基督呢？ 什么能够带领你去信靠耶稣是基督的名呢？什么来带领你？是圣灵带领。不是很清楚吗？圣父的工作，圣父因着他的慈爱拣选我们，圣子因着他的怜悯来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舍命，为我们的罪舍命，圣灵因着他的工作要重生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因为这是圣父、圣子、圣灵单方面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信心根本不是你得救的条件，信心是你承受恩典的什么器皿、工具、方式，信心是你来承受上帝救恩的一个工具，它不根本不是你来换取上帝救恩的条件。这一个观念的打通啊，是我在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观念的打通。所以反过来啊，反过来，这我当他反过来说，凡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的，就是从敌基督那里来的灵，就是邪灵的工作。那什么叫做不认耶稣的？什么叫做不认耶稣？不认耶稣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的名。那么什么叫做不认耶稣是基督的名呢？那或者说正面来说，什么叫做认耶稣是基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承认耶稣是基督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承认耶稣是基督，就是我们反反复复讲的耶稣基督，他已经，耶稣是基督，他是弥赛亚，是救主，他已经是君王。那为什么是君王？因为他已经死里复活，坐在天上执掌王权。那么凡我们不认识耶稣是基督，我们仅仅当，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说，我今天信神，我信主很多年了，我有很敬虔的去传讲福音，但是我所认识的这个基督仍然是仅仅是赐给我永生的这样的一个基督，他并不掌管我生命的王权，那你说这个灵是真理的灵吗？这不是来自真理的灵，这就是谬妄的。所以约翰在这里分析的他有一个非常绝对的标准，圣灵的工作跟邪灵的工作区别点分界线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是否认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名，我们是否信靠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名，这就是关键点。所以今天若就如同我昨天在主日的时候我不是讲的吗，我用罗马书第十章跟你们讲，我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绝对不可能只是口里信耶稣是主，口里承认，心里并不相信他是死里复活的君王，绝对不可能。因为如果只是口里承认，心里并没有把主权交托给他，或者不愿意交托给他，这就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你们一定要抓住这节经文的本质，这节经文的本质是圣灵一定会引导你信靠耶稣是基督，这就是这个经，这就是约翰的界定。所以圣灵什么叫做真理的灵？真理的灵就是会让我们认出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呢？他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他是我的救主，是我的君王。不然的话，都是出于谬妄的灵。好，所以他在第四节是结论，第四节到第六节是结论，前面是论据，结论是小子们，你们是属神的。怎么来证明你们是属神的？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上的更大，在你们里面的是神的灵，比那世界上的更大。所以他们呢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上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但是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了。所以信与不信的人区别在哪里？其实里面的灵是不对的，要么是真理的灵，要么是谬妄的灵。没有一个人是绝对自由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自由的。你们常常讲人有自由意志，是的，人当然有自由意志，但人的自由意志无论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还要在亚当犯罪之后，都是一样的，他都没有绝对自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什么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不一样？为什么一个文化、种族、民族、习俗都会对人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什么？你有绝对自由吗？你根本没有绝对自由。而从属灵的角度上，这还是从生活的角度上，从世界的角度上，从属灵的角度上，人更加没有绝对的自由。 啊，你一定有一个你所敬拜的对象，你敬拜谁，你的心思意念就被他所掌握。今天你老公没有来，我本来跟你老公讲，有一个姊妹他们全家来菲律宾，来菲律宾之后，她老公觉得，哎呀，我来到这里就没有事情可以做了，就觉得很空了，没有事情可以做了，生活就失去重心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原来在她的生活当中，她是靠工作，她是靠工作来使自己觉得我是活着的。其实，在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觉得我是活着的。怎么来证明我是活着的呢？怎么证明我有一个生命在我的里面呢？我要吃喝是吧？我要去 shopping， 我要去买东西，我要去工作。我做这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证明啊，我是个活人，我是活着的，我不是个死人。所以你今天活着的，你的活着的依据，你活着的依据，你活着的依据就是你的偶像，就是你的主，然后你就敬拜他，然后你就不可能得自由，他不可能让你得自由的。当你敬拜谁，你就属于谁，你敬拜世界就属于世界，你敬拜基督就属于基督。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只有两种灵，一种是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要么就是谬妄的灵在我们里面，要么我们就属于基督，要么就属于世界，要么我们就跟从魔鬼的私欲的脚步去行，要么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去走。这是只有两条路，只有两种状态，只有两种灵。而这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讲，它是完全针锋相对的，完全针锋相对的。我们要么就是信靠真理，要么就是信靠谎言。所以他在第六节总结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我们是属神的。第五节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我们是属神的。他们是属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所以他们的心是被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所牵引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就是回到前面，就是我们会按照上帝的命令，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在约翰看来，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这个世界上有了一群。在约翰他阐述在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如果你要问他基督徒是谁，他就会回答你，基督徒是谁啊，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一群人。而这群人因着里面的生命发生了更新，他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一群人，因着圣灵的内住，所以他们已经不属世界，属于基督。好，这一切是整个基督教信仰可以去活出来的，可以去落地的根本原因。离开这样的一个根源，后面所有东西都是无源之水，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基督徒已经不属这个世界了，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吃喝，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仍然在这个世界上结婚，仍然在这个世界上生子，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主的缘故，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我昨天听一个人讲道，里面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让我很感动啊，这句话讲得特别好。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的婚姻都是先爱再结婚，是不是啊？我们都是先爱再结婚，所以很多的弟兄和姊妹都会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非常的好，昨天小静不是说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无话不谈，结婚了之后我们就没有话了，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先爱再结婚，所以婚姻会成为爱情的坟墓。但是基督徒的婚姻是什么？基督徒的婚姻是我们掌握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天这个婚姻就是神所配合的，而神所配合的是为了让我们在结婚之后用盟约之爱去爱对。让我觉得非常阿门，这就是对的，这就是基督徒婚姻的本质。基督徒婚姻的本质是我承认这个婚姻啊，就是神所配合的。可能因为在你们 有很多弟兄姊妹，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可能都还不信主，所以你们的配偶现在另外一方是不信主的，对不对？所以你们会生活非常痛苦。但是神这个婚姻也是神所配合的，神没有让我们因着我们信了主之后就应该把它踢掉，并不是这样子。但这个婚姻也是神所配合的，但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就是要用基督对教会的爱，将一个盟约之爱去爱对方。是完全相反，是先进入婚姻，然后才能去活出这个爱，而不是先爱，好像我爱，我有了感觉，然后呢，我去进入到婚姻。婚姻是爱的这个结果，并不是，婚姻是操练爱的一个场所。所以从这些事情上面都可以告诉给我们听，我们若是神的儿女，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今我们已经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们是属于基督了，而神之所以要把我们带到那条路上去，因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条平安的路、生命的路和有福的道路、喜乐的路。好，所以在这个一到六节啊，是约翰衔接第三章详细讲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再讲一遍，圣灵和邪灵的区分点，就是他们是不是会认出耶稣基督是谁，耶稣是不是基督。而我们之所以可以认出耶稣是基督，我们之所以可以知道主耶稣已经死里复活。我在昨天在我昨天在分享给你们听，我说我常常跟自己在传讲福音，问自己你是否相信耶稣是死里复活。在我昨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问自己你是否相信耶稣是死里复活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你们来想啊，耶稣是不是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不对？它已经发生了，所以跟你信和不信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它已经发生了。你只有说我的接受，这是个客观事实，和我否认，这是个客观事实。如果它真的是发生，你接受这是个客观事实，这就是说真话；你否认这是个客观事实，这就是说谎话。那请问，耶稣已经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客观事实？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客观事实？所以在昨天我在再次思想这个福音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前一直，我对一件事情一直都是很感兴趣的啊。当然，在它的属灵的意义是非常广泛的。什么事情呢？就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到底是什么？所以就在那一天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是在时空之外，所以当有个人跟你说你信上帝，你让上帝显出来给我看。我们可以跟他说啊，上帝无论你信与不信，他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上帝的客观存在，他是在时空之外的。所以如果他是在时空之外，他就没有什么客观存在这个概念，因为客观存在本身就是时空内部的概念。明白意思吗？当你说一件事情是客观存在过的，它就已经意味着你有一个时态在那个里面，并且意味着它存在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部分，所以它是一个时空概念。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跟你来那个辩论，你跟他说上帝是客观存在的，他可以马上反驳你说你的逻辑有问题，因为上帝既然在时空之外，他就没有客观存在这么一回事。但是神的旨意非常奇妙，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道成肉身就意味着他进到了这个时空当中来了，他进到了这个时空当中来，他将上帝的属性、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了。而且他在十字架上死是已经发生在时空当中的某个历史阶段的某个历史时点上的某一件事情，而且他的复活已经是在这个时空当中所发生的某一件，他已经留下了一个印记。好，他就变成了一个客观事实，而这个事实就没有人可以推翻。使徒们也好，历代的基督教会也好，都是做基督这个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的见证。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信靠耶稣是基督，信靠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时空点上，我们只是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什么回溯，一个 见证是过去发生过这个事情。如果有人反驳，我们只要回到那里去查证就可以。那么就要去看历史的文献的记录等等等等。那同样，当我们展望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复临，那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它也要发生在时空当中。就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已经发生在时空当中的一件事，耶稣基督复临是将来要发生在时空当中的某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才能站在这样一个时空当中，确认过去发生的和展望将来发生的。不然的话，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依据。所以当你问自己说你是否信靠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它是发生在历史时空当中的，所以它是可以，它要么为真，要么为伪，它只有两种情况，要么发生过，要么没有发生过，只有这两种情况。而它若发生过，耶稣基督就是王；若没有发生过，耶稣基督就是疯子，只有这两种情况。而带领我们去认清、认识耶稣是基督、信靠耶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的灵就是圣灵。而带领我们去否认这件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的、带领我们忽视他的、信靠他、不去降服在这个名下面的，或者口是心非的，这个灵就是没有王的灵，因为他是说谎话的。为什么上帝可以界定说这是说谎话的？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明白吗？在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只有两种状态，就是它已经发生，要么它没有发生。如果它已经发生了，你对待它也只有两种状态，要么相信它那就是对的，那么要么不相信它那就是说谎言。所以约翰的意思非常清楚，如今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这个生命之道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了。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的工作就是要认耶稣，凡灵不认耶稣就是不是出于神。而这个认出耶稣，圣灵因为他是真理的灵，所以他对耶稣的认知绝对是准确 100%， 他不会是模糊的，也不会是不完整残缺的。所以圣灵不会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认识耶稣是那一个在世上会赐福 保护啊，赐给我们疾病的健，赐给我们健康，赐给我们幸福这样的一个主，不可能。那这样的灵一定是邪灵。圣灵也不可能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认识这样的一个基督，只是拯救我们，然后不会来管理我们啊，不会掌管我们，并不做我们生命主宰的这样一个基督。那这样的灵也是没有望的灵。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若他是圣灵的工作，他就完全超过我们人自己的理性，也不会透过我们所谓的知识的积累。所以若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一定是超越性的，会让我们哪怕在一个农村的妇女当中，目不识丁的妇女当中，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他也会超越性的引导他信靠耶稣是基督。若不是圣灵的工作，哪怕是个大学教授圣经翻遍了，我们同样不会认出耶稣是基督，不会相信耶稣是基督，不会相信他如今坐在天上执掌万国王权。所以约翰在这里界定的非常清楚，什么是圣灵，什么是谬妄的灵。所以我们若能够信靠他，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若不能信靠他，说明圣灵没有在我们心里面带领我们信靠，或者说我们诋毁他的名，我们错误的认知他的名，这些都是出于其他的谬妄的灵的工作，不是出于圣灵。所以圣灵带领人传道，圣灵带领人信道，圣灵带领人行在道当中，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若不是他的带领，没有人可以认识他，没有人可以信靠他，没有人可以按照他的命令去行。好，这是今天这一段的分享啊，这段的分享关于圣灵和邪灵的工作，这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啊。所以他告诉给我们听，无论从圣父的拣选、圣子的买赎，还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协同的工作，要引导他的百姓成就上帝的旨意。